哎，这可不好回答了，认不认识都得给他一嘴巴子。
是评书，还有单口相声专场啊，也是我们书馆的一个小风箱。
哎，还有这个，
换那首，谢谢啊。
谢谢大家，这个一个书馆的风箱，上在贺宝卖力气啊，学唱二人转。贺宝对二人转有研究啊，也学过，所以要是在戏曲界，要是唱二人转来说，贺宝算是专家的水平啊。前头张金山张老师给您说了段评书啊，在头里呢，我们小师弟给您说了一段相声，然后我上来给您说这段评书，啊，叫《鼓吹灯》。胡说啊，
去年那儿胡说一回，
这书太火爆了，啊，多少年前这书大伙就知道，网上也有啊，后来书店出版，书店还有一些删节的内容，写的特别好，天下霸唱，天津老乡，所以我也喜欢看他的文笔，有很多天津的民间传说。我呢，如果要是说的感觉还可以，咱们就按长篇，明年咱就继续。如果要是觉得不好呢，咱们明年还大五一啊，这俩差距比较大。这个闲言少叙，咱们书归正传。这个戴着眼镜上来，为什么呀？看着这儿，有美女照相，知道吧？说书有说书的规矩，上来得念一段定场诗。我也是一样啊，说书之前，咱们先把镜子摘了。其实我摘了镜子，比戴镜子还帅。咦，这个得录下来，因为喜马拉雅呀，有我一个小的一个小板块，自己录完了书往喜马拉雅上发。
嚯，
大伙要是喜欢听的话，也可以上去搜一搜。可能叫李景琦，也许叫李云天，因为我忘了人家编辑给我改的名字。上头发了点书，我当初经常录的云居寺
哦，
还有什么墨仔，我得自己在家里录的啊，有的是真捧啊，有的是真卷。因为这个墨仔电影跟漫画完全不一样。
没错，
漫画是非常的精彩，而我看的是电影，没看过漫画，然后再加上我自己修改了一些情节，啊，有的朋友还不理解，啊，这没办法，要完全纯按人电影说，人就不听我了，人买张盘不好吗？
对，
所以咱们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听书看戏劝人方，三条大道走中央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今儿咱说这故事哪儿的事儿啊？离北京不远，天津的事儿啊，我的老家。天津九河下哨天津卫，三道浮桥两道关。天津城有三宗宝，鼓楼炮台铃铛镐。这是非常出名。但是有的朋友说了，我们到天津迷路啊，总找不着路线，不像在北京似的。北京是里九外七，皇城四，正东正南正西正北，好找。真到了天津麻烦了啊，比如说到天津劝业场，您上午九点从北京开车奔劝业场，到了下午四点还没到，
还没出
打个道吧，是不是？大爷，我到劝业场怎么走啊？劝业场你得奔天津呀。这是哪儿？沧州。我更可气，打北京出发啊，上午九点出去，下午四点，不是？我去劝业场，那劝业场你得奔天津呀。您这哪儿？北京啊。怎么一天还没出北京呢？雾霾。所以说天津我是比较熟悉啊，从小生在天津，长在天津。
天津这两个字儿是从什么时候来的呢？想当初燕王朱棣，朱棣扫北，天津呢是屯兵之处，随行有一个军师叫姚广孝，那是半仙之体呀，有本事。姚广孝一看这个地方太好了，风水宝地，适合于屯兵，就给朱棣出了个主意，说殿下这个地方不能丢失，一定要把它保留住，而且得重视起来，得给它起个名字呀，因为天津水比较多，为津。您从这儿走的叫天子渡京之处，所以叫天津啊。后来设立天津卫，天津城传说也挺多，你要现在去天津玩去，从东站一出来可以说是风景如画啊，两边都是小洋楼，您可以到五大道转一转，每一个洋楼都有每一个洋楼的典故。天津的食品也好啊，煎饼果子、
麻花，
什么麻花啊，狗不理包子，哪狗不理包子现在不像那阵儿啊，现在稍微差一点，但是麻花还是非常好吃，尤其煎饼果子。您看道边上推着小三轮车啊，这种路边摊做出来的煎饼果子比坐商要好吃，坐商就是自己有门脸儿，但是做出来没有路边摊好。天津当初啊跟现在不一样，我小的时候天津那海河跟现在完全不一样，那阵儿臭啊，咱说实话全是垃圾，后来重修了天津，现在是非常好，而且天津曲艺演员也非常的多，天津人说出话来也是特别的幽默。真在过去天津卫土财主非常的多，咱们今天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就是一个财主，在天津一提起来，他们家可以说跺一跺脚四中城烂差，在天津非常有名。姓什么呀？姓胡，叫胡振金。姓胡的愣把天津给震了，他们家太有钱了，可以说吃喝不愁，占着房子躺着地，买卖无其数，日进斗金。但是这胡家呀有一个事儿太奇怪了。什么事儿？别看老胡家这么有钱，进不了宫门。为什么这么说呀？没有当官的。说他们家不想当官吗？能不想吗？有钱是有钱，但是没有社会地位。如果说当了官，那钱不就更多了吗？花钱打点，每次都是到最后关键时刻肯定出问题。也纳了闷儿了，胡振金心想，我们家这么有钱，就与宫门无缘吗？真不服气。但是没有办法，几代人都是这样。单说这天来了一个老道，老道穿的挺破，破到什么程度啊，身上穿这衣服除了窟窿就是补丁啊，蹬的这双鞋前边露着脚豆，后边露着脚后跟，拿着苍蝇刷，浮尘的苍蝇刷可能四五根啊，您都能数出来。破到这种程度，满脸的滋泥，这手拿着苍蝇刷，这手拿一小碗儿，到胡家来化缘，求俩钱儿。别看胡家这么有钱，但是为富不仁。为什么这么说呀？人家拿钱都当钱，他们家拿钱当命。有一外号叫瓷公鸡、铁仙猴、玻璃耗子、琉璃猫，根毛都不拔呀。想从他身上化缘太难了。胡振金一听，怎么着，破老道找我来化缘，门儿都没有，放狗。一看家里养的狗就出来了，把老道给气坏了，跑的时候说了一句话，胡家呀胡家，你与宫门无缘。说完老道就走，就这一句话，胡振金听完心里就咯噔一下，说他不是天津卫的人，他怎么能知道我们家与宫门无缘呢？看来这个老道是必有来历。拿住，把狗子叫回来，赶紧把老道请到家中，排摆下酒宴，山中走兽、云中雁、陆地牛羊、海底鱼， 非常的热情，摆了一大桌子菜，老道都乐疯了快，饿的前心贴后心了，一桌子吃的谁受得了？老道往这一坐也不客气，一伸手抄起个筷子来，要夹这素丸子吃。丸子素的，伸手就要夹，这个筷子呀，都快碰到这个丸子，胡振金给拦住了，且慢，不要着急，这是素丸子，待会儿有狮子头，吃肉的多好啊！没事，我太饿了，我有一事不明，要在您老面前比较一二，您给我说解说解。如果说您要给我讲明白了，咱别说一桌菜，我给您百两纹银，道爷您看怎么样？老道一听说给一百两银子，乐得眼着门都开了花，能不高兴吗？穷到这份上太好了，有事您就说吧，刚才我放狗咬您，您可别见怪啊。没事没事，幸亏我跑得快，我一时不明，您走的时候您说一句我们胡家宫门不完，这事儿您是怎么知道的？您也不是天津人呐。老道哈哈一笑，把筷子往这一放，胡老爷，要不是看在这一桌酒席的份上，我还真不说。你赶紧给我说，我们胡家为什么与宫门无缘？您要给我破解的好，一百两银子我是双手奉送。老道哈哈一笑，胡员外，没什么，这事儿让外人看很麻烦，要让我看不叫个事儿。我要想破解，不亚如探囊取物一般。况且，你们家这个地方啊，非常的好。为什么你们老胡家世代出财富？你们家住的这个地方占龙脉，站在高处一看，这是一条龙。你们家站在龙脉中。如果说站在龙头上，你们家可就了不得了。可怕，你们家站在龙尾巴上，但是你们家是揪着龙尾巴来的，钱是真有，想当官儿太难了。哦，我们家在龙尾巴上，
对，
那我搬到龙头那儿不就行了吗？那也成。前面有大片的居民，你们怎么搬呢？我画一圈写一拆。不行，这就是与宫门无缘呐。所以说你花千两万两想当官是比登天还难。不过你们家衣食无忧，辈辈出财主，不管多么乱的世道，你们家是稳如泰山，听我的错不了，就这样挺好。哦，这么说您也解决不了我们家当官这事儿，贫道也没有办法，我只能给你讲到这儿。按说天机不可泄露，贫道看在这一桌酒席的份上，看在这一百两银子的份上，我就给你破解到这儿。好，多谢道长，来呀，送客。这拿着筷子正要夹着丸子，一听送客，跟着门咵一开，那闯进来好几个打手，手里拎着棍子，牵着狗，吃，扛车了，连打带吓。老道给气的，丸子，我连香菜都没吃呢，恨得牙根都痒痒。站在门前一看，人家夸把门就关上。好，姓胡的，你就这样，你对不起我，休怪我无情，我非破了你们家的龙脉不可。真够狠的， 这个吴镇金也是，你没事你不能用他干嘛？一百两银子在他这儿那不叫个事儿啊，可也别说人家把银子都当命一样，一百两银子一文钱都不给，把老道给得罪。老道有半仙之体，要使点坏，这样的人要使坏，那你们家就算完了。掐指一算，在他们家一百步之外，地下挖了一个深坑，说是深坑也不能算太深，找了一把剪子，剪子是特制的，个儿还真不小，哐啦一扎，剪子敞开，往这地里一放，剪子这个头对着胡家的大门，剪子敞开，大门在剪子当间，然后埋上土之后，老道拎着一瓶血，什么血？不是黑狗血，不是牲畜的血，女人的精血。这个东西是奇脏无比，哗的一泼，咱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弄来的。都服了这老道，太有能耐了，不容易弄一瓶儿。你要说你一点儿，这那一张纸还可一瓶儿啊？腥气扑鼻，老道是哈哈大笑走了。打这儿起，胡家就算败了家，莫名其妙的败家。别人家的买卖都好，就他们家赔的那个惨呐。老话说得好，富不过三辈儿。他们家胡振金这辈儿就完了，一辈儿往下来，一辈儿往下来，越来越穷，是越来越。卖房子卖地，最后到了胡振江孙子这辈儿，家里穷的是叮叮当当，房子早卖了，就有一间小草房，草房上边都是窟窿，正赶上下雨，在屋里头摆好多小盆儿，接着雨呀、啊、哗哗这一下，就听屋里滴答滴答滴答，那个惨啊。他的孙子也姓胡，叫做胡国华，胡国华坐在屋里就恨得慌，心说我们老胡家怎么了，缺了什么主子，我这命也太背了，我爷爷那辈这么好，怎么到我这儿落了个家败人亡。其实按说你要是穷，好好工作，找一个啊普通的事儿也能糊口，但是他可不行。书中交代胡国华这人有一个致命的缺点，什么缺点？好抽大烟。
嗯，
你说有钱的人家沾上这个都能败家，何况他们家穷得叮了当啷的，什么东西？该卖的卖，该当的当，全都毁到这大烟上。过去也叫福寿膏啊，这种东西要在医学界能有药用，麻痹人的神经。但是你要沾上它，想戒了连门儿都没有，根本戒不了。那是必死无疑，这就是一个无底洞。现在多少人就因为他落了个家败人亡，胡国华也是一样，本来就穷，本来就没钱，染上这一口那算完了。出去走，原来的朋友一看他都躲着走，说借钱没人借给他。见面，哎，我李彪最近南宫休斯没钱，借我俩钱儿吗？哎呀，你是谁呀、啊？你面熟啊！对不起，再见吧。走了。给朋友写信，胡国华最近囊中羞涩，希望你借我俩钱儿，我肯定会还。寄过去了，没一会儿信回来了，信上写一行字儿：啊，本用户不在服务区。没人借钱，看见都躲着走。朋友不行，找亲戚帮忙吧。亲戚一听说胡国华来，家家关门，家家闭户，来一个不见面。胡国华长叹一声，我们胡家在天津卫那也是大财主，没想到到了我这儿落得个这般光景，我们家得罪谁了？这是真是应了那句话，穷在深山，穷在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呢。想当初我们家有钱的时候，大门敞着，那是川流不息的客人。 现在穷了，找他们他们不见我，写信来了不在服务区，找亲戚借钱吧，来不见面，哎，死的心都有。心想那不成啊，再不能借我也得借俩钱出来。说这人要实在没有办法，他就能生歪道，就是歪主意。吴国华可不白给，胆儿大心细，很聪明。心想我怎么能借来钱呢？不就是我这些亲戚看我不学好，看我走下道吗？我学好不就完了吗？可是想让我学好，是比登天还难。怎么办？眼珠一转，计上心来，真有主意。先选目标，谁家最有钱，我舅舅有钱，找我舅舅去借钱。我到那儿说钱，他肯定不给。我得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，定下一计。找什么呀？找扎彩铺，过去办白事儿啊，糊个马呀，糊个牛啊，糊个什么豪宅呀，啊，现在来说那什么都有啊，还有糊苹果手机的，还有糊 iPad 的，还有糊说明书的，有的还糊一乔布斯，
就是没耳机，
糊什么的都有啊。到扎彩铺找老板，老板跟您商量点事儿啊，您家出什么事儿？我们家没出事儿。啊，没出事您来这儿干嘛呀？我麻烦您点事儿，我有急用，今天你就得给我糊好。您要什么呀？你给我糊个姑娘。
哟，
你按我说的去糊。这女的呀，我让她穿绿上衣、红裤子，脑袋上戴金花。为什么这样？明显，人能看得出来。绿上衣，红裤子，脑袋上戴金花，你可往真了给我糊，画这脸必须得是像才成，没问题。你打听打听去，我们家这祖传的手艺，这你画是错不了。可有一节，吴国华，我给你糊完了，你有钱给我吗？你都穷成这样，你放心，我就靠他翻身了。你只要给我糊出来、画出来，我是加倍奉还。得嘞，我就听你的。真给糊了一个纸人，要按现在话说，也得一米七几左右。糊的那个像啊，绿上衣、红裤子，画上脸儿，脑袋上插金花啊。所谓金花，就是黄纸往脑袋上一贴。这种画的很用心，没留神，这笔啪。甩上一个墨点儿，红墨点儿，甩哪儿了？甩这纸人的腮帮子这儿了，一啪嗒，哎呦，这一下，你看这，要不从给您来，没事儿，这就算美人痣。剪刀结束，扛着就回家了，不敢让外人看见，晚上扛回来，到了家里头，把这纸人往床上一放，把被子啪就给蒙上。你真要从外头一看，就跟床上躺着一个女人一样，啊，离远了看行，离近处能看出破绽。糊的再像，画的再逼真，它也是一个纸人。都盖好喽，枕头也放好喽，放心了。盼呐、啊，就盼天亮。心想我就大把的拿银子吧。简短结束，到了第二天五谷天明，胡国华站起身来，洗漱完毕。直奔舅舅家，啪啪一砸门，舅舅，我来了。舅舅一听是胡国华的声音，连门都没开。国华呀，又来借钱了是吧？舅舅，您开开门吧，您开门咱好说，没事儿，这么说话我也听得见。胡国华，想借钱没门儿啊，借了钱你又去抽大烟是不是？你小子不学好啊。舅舅，您听我说呀，这次我学好了，我借钱我不抽大烟呐，我抽大烟还扎了是吗？
哎呦，
干嘛呀？借钱，我娶一媳妇儿。什么？舅舅一听都乐了，你穷的叮了当啷的，谁家的姑娘能跟你？你看舅舅他就有喜欢我的，不信您到我们家看看去，新媳妇儿就在我家呢。我得有钱拜堂啊，置办点家业呀。好，跟你瞧瞧去。 有的心想，我到那儿看看到底怎么着，我先不带钱，到那儿要有新媳妇儿回来给你拿银子，没有新媳妇儿，我把你小子腿给打折了。就那空着手跟着胡国华来到家里，胡国华拿手一指，舅舅您看，您接着窗户敲，媳妇儿还没起呢，咱刚才说了提前把纸人放好，被子都铺好了，可他还没起呢。他舅舅顺着手指方向一看，一看这床上没人，被褥叠得非常的整齐，豆腐块儿。舅舅也纳闷，国华娶一母兵是吗？您都穷成这样了，还女兵跟着呢？
没有，床上躺着呢，
被褥不错，
哪有人呢？胡国华一看这被褥叠的那叫整齐呀、啊！好家伙，你现在那豆腐块还豆腐块，你就在这放着。一看这床铺铺的是一尘不染，枕头在这放着。呀，胡国华心想：谁这么缺德呀？我靠纸人骗钱，把纸人给我扛走了。胡国华想找拐。刚才说了没媳妇儿，把腿给打折了。就这样，他我媳妇儿他是出去了，他一会儿就回来。行，一会儿回来我就在屋里等着，我看看你小子能娶一个什么样的媳妇儿。来来来，拉着胡国华就往屋里走。刚到门前，就听屋里有人说话：国华呀，才回来呀！话音刚落，就看啪，连龙一挑，胡国华闪目一看，My God！ 吓疯了！你看面前站着一个女子，按现在话说十七八岁，长得这个漂亮，上身是绿褂子，下边是红裤子。脑袋上戴着一朵金花，这还不算，在下巴这儿有一颗美人痣。端详这脸，你琢磨那画不画的那画，这是不一个人呐、啊！哟，胡国华他舅舅也乐了，小子，你行啊，真学好了，你瞧，丫头不错啊，很标致啊，丫头。你说你跟他，你看上他哪儿了？来来来，小子进屋，往屋里走。胡国华站那儿，木雕泥塑，头发都立起来了。第一反应，我得跑，转身就想走，哪走得了？这女子过去，啪！胡国华手腕很抓住，夫啊，买什么呀？菜我都准备好了。屋里来，
不是
啊！抓着这手，胡国华就感觉这个手是冰凉棒硬。爸，拉着胡国华就进了屋了。舅舅早做好了，你看你怎么还哭了？你要知道你，我挺高兴。丫头别忙活，坐下坐下。咱俩好好的唠唠，哎，我陪您聊聊。哎呦，我花心想别聊了，聊一下我的命了，聊这干嘛呀？看着他们俩，胡国华的舅舅跟这女子一言一行，一问一答，呵，聊的这个好啊。最后老头喝了点酒，站起来，国华，你小子还真往人道上走。咱提前说的好，没有新媳妇儿，把你腿打折了。有新媳妇儿，明天我给你送钱来啊！你送送我，明天你就拿银子。
哎，我早就想走了，
我好好送您，我给您往远远的送。老头在前头走，胡国华在后头跟着。胡国华不敢跟舅舅说这事儿，这会儿吓得已经神经不受控制。送到外边，小子，这媳妇儿可找着了，你可得好好的对人家，千万不准再抽大烟了，你可得学好舅舅，我学好，您走了我就死去。这样说， 送走了舅舅，胡国华哆了哆嗦往回走，到了家一挑帘笼，再看屋里头新媳妇儿没了。呀呀，胡一祥，人呢？上仙，大仙儿，媳妇儿，出来呀！前后左右一找，踪迹不见。哎，老胡心想走了，哎，这好啊！他走了，明儿我舅舅给我送银子。哎呀，老天助我呀！他可就把一切恐怖的事情全都忘了，往屋里头一坐，就等着第二天拿银子。简短截说，一夜无书。到了第二天早晨，街坊邻居可就传开了。国华，听说了吗？舅舅家出了事儿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晚上一把天火把你舅舅家烧的是片瓦皆乌啊，全家人都烧成木炭了。哎呀，老胡一跺脚，银子全没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舅舅没了，到家里头看看，说几句客气话，手手印儿，家里头没人了，什么都没了。老胡就跟打败的鹌鹑斗败的鸡一样，回到家里就琢磨这事儿，说我招着谁惹着谁了，惹了哪位大仙了，这是我舅舅家都遭了天谴了。我们家缺了什么得了，这是我那纸媳妇哪儿去了，百思不得其解，正想着浑身难受，怎么回事，烟瘾上来，刷头发这么难受。哎呀，我的命怎么这会儿犯呢？翻箱倒柜的找，找什么？找钱啊，甭多，哪怕有2块钱，我买一小块福寿膏，我先过过这瘾。抓头发，哪有钱呢？翻来覆去这么一找，在枕头底下找出2块钱来，看了又看，怕是纸糊的。一看非常好啊，上面也没有什么啊，玉皇大帝呀、啊，没有什么阴间通用，放心了。拿了2块钱，买了一小块福寿膏，就还没这木头大，一小块，买回来往桌上一放，哎呀，就跟放宝贝似的。现在拿这一小块福寿膏就当了夜明珠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宝贝。放好了之后，转身奔抽屉，干嘛？拿烟枪，拉开抽屉，把烟枪掏出来，擦了又擦，擦干净了，转身去拿了一小块福寿膏。这一回头，再看桌子上那块福寿膏没了啊！老胡这个垃圾呀！太缺德了，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死一下，我明明搁这怎么没了呢？家里来什么人了？这是正纳闷，就听床上有声音，但是看不见，为什么？被褥盖着。什么玩意儿？灭宗千宗，一伸手抓住被褥一脚，咵就一撩。胡不看怎么可，这一看吓得捏呆呆发。床上有一只耗子，老鼠，白毛耗子，跟兔子那么大，大耗子，白毛一根杂毛都没有。再一看俩眼是绿的，白毛绿眼的大耗子，拿舌头在这儿舔这福寿膏，看这个表情，这点舒服啊，比老胡抽着都享受。老胡气大，就2块钱，弄了这么一小块，便宜你了。他也就没多想，再不想想这是稀有物种，他没想到。旁边有棍子，抄起棍子，照着这白毛大耗子。先解心头恨，把你拍死就完了。眼看就拍上，这棍子没往下落，为什么呀？耗子站起来了，站起来了， 个胡国华钻你，这钻你把胡国华都吓坏了，这我要一棍子打死就完了，我就完了。他是一个畜类，站起来冲我作揖，瞧这个表情的意思，别打我，再给我来一块儿。这我不能打，这玩意儿成了精了。他也爱抽这个，我试试。过去把这烟膏拿起来，放到烟枪里，冲着这耗子一吹，一股烟砰就出来。耗子不躲。
摇起
齐鼻子一闻，晃着脑袋，感觉很舒服。糟糕，花可乐坏了，谁都躲着我，谁都烦我，就因为我没钱，因为我好抽，没想到这个畜生跟我同脾气，感情他也好这口。哎呀，小老弟儿，好看着呢。小老弟儿，你也好这口啊，太好，咱俩算是有缘。本来我想一棍子把你打死，但是咱俩同脾气，来来来，你也来两口。又来一口，冲着耗子扑这一吹，老鼠那个舒服啊，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打滚。简短结束，这一小块没一会儿就抽完了。精神头也缓起来了，往床上一躺，耗子往旁边一趴，耗子吐舌头干嘛？给胡国华擦脸。他老胡觉着舒服啊，有那么一个宠物小精灵，
皮卡丘
高兴。可是咱说的好啊，找了半天才找出两块钱买了一小块福寿膏，没过几天烟瘾又上，再找钱是找不着。翻来覆去的打滚啊，就那股这个男生，哎呀，抓头发呀，看着这耗子，耗子也看着他，耗子是滋儿哇乱叫，嘣嘣直蹦，滋溜跑了。耗子这一跑，老胡长叹一声啊，这就叫人情啊。这个畜类它毕竟是畜类，现在没有烟了，他也都不理我了，肯定他认为我还有钱，还能给他买点烟。现在什么都没有，离我而去，越想越难受啊，真不舒服。按现在话说，20分钟过去了，就看这门滋溜一响，鼠又回来了。白毛大耗子，绿眼睛，嘴里头叼着一个老钱，往这一放，滋溜又出去。哟，胡国华一愣。哪儿叼一个老钱呢？一个老钱没用啊，买不了什么呀，来一块大洋多好啊。正想着呢，耗子回来，嘴里叼了一块大洋，当然往地上一放，老胡都乐疯了，捡起来扑一吹，看见钱了，看见钱就算看着亲爹了。甭废话，先别吃饭，先买烟去。打这天起，没有钱了，耗子就给叼来；没有钱了，耗子就给叼来。俩人无话不谈，是莫逆之交。
无话我就这么谈。
耗子不会说话，会点头，会摇头。老胡觉得很
疼人的。
普天之下没人理我，没想到一个畜类跟我交了朋友，还给我天天送银子，好事儿。打这起，这个小日子呀，慢慢就缓起来。说缓起来，不是买房子置地。啊，好家伙，日进斗金，那没有，跟原来比强多了。起码每天抽完烟，能吃得起馒头了，慢慢能吃上肉了。这一来可不要紧，街坊有一个人可就住累了。这位姓史，有一外号叫史坏水啊，史坏水生的时候，他们家房子站东边啊。所以说这孩子叫爱东，
好吧，我就知道是他。
使坏水使爱东，使爱东他不是个好人呐。使爱东就琢磨，呀呵，这胡国华穷得叮叮当啷的，连饭都吃不上，天天能吃得起肉，我得琢磨琢磨。 是怎么回事？聂宗千宗趴在窗户外头一瞧，老胡没在家。史爱东心想：呀呵，老胡不在家，哪儿去了？我等着回来，我看看这小子是不是干什么违法之事。要不凭他，哪吃得起肉啊？你说这不闲的吗？你管人家呢？在窗户根等，左等不回来，右等不回来，等得有点着急，又往屋里看了看，一看老胡这床上趴着一只大耗子，甩东吓一跳，兔子，兔子没耳朵，仔细一看，白毛大老鼠，绿眼睛，好啊，家里是有钱了啊，耗子跟别人家都不一样，绿眼珠。白毛，好嘞，我非得恶心恶心你。聂宗千宗进来，这只白毛大老鼠睡着了，过去拿棍子啪一下，白毛大耗子打了个脑浆崩裂，啪打完之后门一开，胡国华进来了，一眼就看见了，这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这棍子落下，老胡进来整看了个满眼，当时就疯了。我就这么一个朋友啊，你给打死了，他死了我抽什么呀，我吃什么呀，完不了。旁边有把切菜刀，胡国华是真急了，切菜刀抄起来站着史爱东。
哎呦呵，
史爱东他没练过武术，躲不开，一刀正看肩膀上，扑通摔了。胡国华是真疯，好可叹，这么大的史爱东，胡国华就给砍死了，血流了一地。史爱东这一死，老胡把刀当啷往那儿一扔，坐在地上，也就明白过来了，坏，杀了人了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把史爱东杀了。他再缺德，他也算个人呢。杀了史爱东，我怎么办？我给姓史的偿命，我犯不上。跑吧，三十六计，走为上，反正家里也没东西了。我的好朋友大耗子也死了，史爱东让我杀了，算给他报了仇了，家里不能待了。跑，天大地大，往哪去呀？这一闯荡江湖，老胡可就吃了大亏了，就是有胆子有把子力气，别的什么都不会，时不时的在犯烟瘾，是生不如死。当时是乱世社会呀，天天有打仗的，胡国华心想，反正我把史爱东也宰了，已经这样，干脆我就当兵就得了，到时候我就说史爱东是土匪，我就没事了嘛，入伍当兵，因为能打能杀玩命，反正我背着人命案，真是疆场上一个人盯十个人用，真拼了命。当官的也高兴，好家伙，这小子我收不着了，拼命了打仗，没多少年升为一个班长，这一下老胡可抖起来了，我是班长了。但是这个烟瘾可戒不了啊，不过当兵也有了钱了，又是班长，就能抽得起这大烟了，时间一长，钱还是不够花的。老胡心想：这怎么办？我在家里等着，再等一耗子，然后史爱东再来，再把耗子打死，我再杀史爱东，再复仇，没那好事儿了。干脆我刨坟吧，刨坟掘墓，缺德是缺德，但是没办法。我得为了钱，我得活着，保不齐哪个大家啊，把人埋到这儿，陪葬品金银珠宝不少，甭多，我弄出一件来我就骂。这人呢，要是逼到绝路上，那什么都不怕。本身胡国华就胆大，又背着人命案，又是当兵的，好家伙，什么都不怕。夜黑风高，一个人拎着刀奔坟墓去，到了坟地就回来，没拿铲子，拿把什么呀？套手刨也不行啊！ 都准备好了，二次奔坟。头一次来天还不错，也不刮风，月亮挺亮，今天你来刮起一阵阴风，一看这月光是朦朦胧胧，老胡说不害怕他能不害怕，头发也立起来了，心想今儿就今儿了，来吧，拎着刀，这手拿着铲子，蹑足千足往坟里走。心想我看，我看谁家的坟头，坟头要是阔气，我有钱，我就盘我。人要是到这份上，就什么都不怕。老话说得好，神鬼怕恶人，走黑地儿就害怕寒。那你准心虚呀！啊，你要走黑地儿，你千万别回头，越回头越害怕，都是自己吓唬自己。你说坟地有什么怕的？老夫做贼心虚，刨坟掘墓这不是个好事儿，不光棍嘛。再加上冷风一吹，月亮很朦胧。胆儿再大，再杀十来路，杀八个十来路。胆儿再大，进来门远处一看，老胡就发现有一口棺材在外边。说全在外边，不是全在外边，一半在外头，一半是深埋地下。老胡一看这口棺材，高兴坏了，金丝楠木。来着了，金丝楠木的，普通寻常人家谁买得起金丝楠木的棺材？准是有钱的人家，我得给他刨出来吧。聂从千宗来到这儿也是真有本事，并且玩命这一刨，一个人呢费了很大的劲把这棺材给他刨出来了，往里一放，双膀一较力，哎，推这棺材板。棺材板哗他就推开了，借着月光一看，老胡可就愣了，一看这棺材里边是一具女尸，女人的尸体，一看上身是绿褂子，下身是红裤子，脑袋上戴着赤金的金花，最明显下巴这儿有一颗红色的美人痣，
媳妇儿
太有缘了，跟你老胡是真害怕呀，可要了命我走吧，你想我白来了，费那么大劲跑着来推他，我走可能长得像，我把他脑袋上那金花我摘走，我也没白来呀，壮了壮胆儿，一伸手抓着金花，拔下来，拔下来，刚要走，就感觉有人把手腕给抓住了。老胡就觉得这双手是冰凉棒硬，跟着耳边有人压低了声音说一句：“夫啊，你哪儿去？”
现在这个书馆的封箱就结束了，您这个封箱呢，咱们热闹热闹。把我们几位演员都叫过来，大伙看看。
是
你要干嘛呀？
聊你的，
他叫孙鹤宝，
我叫孙鹤宝
啊。这个旁边这是张金山老师啊，张金山老师，刘兰芳老师的高祖啊。金书之家刘兰芳老师，那个他学刘老师特别像，大伙让他
来一个
刘兰芳老师。
我写几句，写几句。说什么呢？
您这走道就像
是吧？
跨不过，
你瞧我这侄子。那个，刘老师啊，当年在春节联欢晚会上说过一段叫“祝您幸福康宁”，就把这个小调送给大家，
哎，
行吗？
好。
当然，这个学呀、啊， 跟我本人的嗓音也不一样，因为刘老师啊，毕竟他的嗓门高啊，大家听着像不像？还听着像，给我鼓掌啊！
行，
说学在这学了。新春佳节，万象更新，在这联欢会上，灯火通明，五彩缤纷，光芒四射，照亮了各个角落。墙壁上一边是金猴献瑞，一边是鸳鸯戏水，这边是鹤舞同春，这边是丹凤朝阳。金猴献瑞，祝您前程锦绣；鸳鸯戏水，水六飞溅山花；鹤舞同春，春来万物增辉；丹凤朝阳，阳光普照大地，大地繁华似锦，长空星光闪烁。说是星，其实灯；说是灯，其实星。若星若灯，若灯若星。要说灯，有长星灯、圆形灯、多角灯、节日灯、聚光灯、辉光灯、光岛星微灯，有红灯、绿灯、紫灯、蓝灯、灯连灯、灯套灯、灯挨灯、灯挤灯，灯上加灯。祝各位步步高升！参加晚会的人们来自四面八方、各行各业，有关机关、有关单位、有关领导，台湾同胞、港澳同胞、海外侨胞、贵州人民代表，有戏曲界、电影界、新闻界、出版界、音乐界、美术界、杂技界、曲艺界、体育界的，有画家、作家、艺术家、改革家、歌唱家、作曲家，这个家那个家，福禄财神到您家。看大家今日焕发喜洋洋，穿上今日盛装，带着新春的喜悦，真正是欢声笑声、歌声掌声、声声远儿，歌星五星、笑星明星、星星争辉。一首歌献段真情，一片舞成言后意，一段相声捧来满堂欢笑，一个小品风趣伴喜庆。这真情，这后意，这欢快，这喜庆，从电波飞往天空，飞越大桥，飞越长城，飞越莽林，飞越山丛，飞过千家万户，飞到亿万人心中，献上一段真情，祝您幸福康宁。
我跳一个 Michael。
哎呦，好，哎呦，星空万物。
来 Music
Music 当当的里的灯。
音乐呢？
当当的里的灯。
您常来的听过李云杰唱戏的旦角，但是您没听过我唱反串，今天给您来一曲喇叭老师 music
喇叭。
花瓣枝头，来年的花期时候留下很多手，不要说谁是谁非，感情所以有，只想我们与你一起在村里头，
底下有一个彩的大鼓，这边有镲小鼓，炸开
了！天哪，多吃点黄豆都这样。
啊，接下来来一个热闹的啊！
来一串屁。我们这个评书队啊，我们小队几个，还有李云杰、傅云龙啊，李云杰、傅云龙在南京是吧？
对，
啊，在南京没有赶回来。今天是我们评书的封箱，啊，封箱演出，到了明年呢开箱，咱们在德云社这屋，三四五，
对，
三天啊，每三天下午接着给您说书啊，我们小师弟金山老师、贺宝还有我啊，李景琦。啊，再加上李云杰还有孔云龙，接着给您带来很多精彩的故事。提前呢，先给您各位拜一个早年，谢谢大家。
好了，
拍照时间
我不说了，我看看他们。
好了，祝大家好，提前祝大家新春快乐，万事如意，希望您常来，朋友们再会。
好，谢谢。别走啊，别走啊。
拜
还没找合影呢，
能跟他照相？
你跟他叫一声。
李景琦，你能合个影吗？
可以。来来来。嗯，咱打个五百。
我下来呢。
去吧去吧，都在那边。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！哎呀。